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今早晨可以一起在神的殿中领受神话语的更新。那在进入信息经文之前，有两个问题要一同的来聆听，然后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想一想。第一个就是，如果各位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不来教会，没有教会的生活方式，对你的生活而言会有影响吗？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信耶稣了，对你的生活会有影响吗？我们可不可以信耶稣但不来教会？我们可不可以稳定的来教会参与各项聚会，但是是不信耶稣的呢？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教会生活，并要有怎么样的信仰生命，盼望我们都能够透过今天的信息经文被主光照，也被主来提醒。今天的信息经文延续着前面的主题，继续的发展着作者要对读者们的提醒跟劝勉。作者以第一跟第二章的篇幅，先是以天使来与耶稣做比较，解释了耶稣他是神儿子的身份，耶稣是基督，他的地位高于天使。虽然耶稣的地位高于天使，但他甘愿降卑，成为人的样式，经历人所经历的一切试探，他明白被试探的苦，所以也要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最后他担待世人的罪受死，如同挽回祭一样的献上自己为祭，成就了凡信他的都得以与神和好的应许，也成就了凡信他的都可以靠着他有得胜的能力。在希伯来书的第一个警告段落里面，也就是二章的一到四节，作者力劝他的听众要郑重所听见的道，因为这道正是神所赐的福音，耶稣的身份，耶稣的作为，与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每一个人都在听见这福音的时候，同时也要做出回应，因为神最终便是以人的回应成为审判的依据。作者提醒听到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已经宣称归信基督的人们，不要轻忽地看待所信的耶稣基督，因为如果不是这个救主，就仍旧与世上的人一样，对于生命的生与死有许多的未知和不确定，对于活着有许多的问题，也必然都处在不安之中，只希望厄运能够不要临到自己。但作者提醒，正因着信耶稣，要比一般的人更晓得一切生命的问题都能够在他的里面找到答案，因为耶稣是从上头而来，让世人知道神的应许不会落空。耶稣虽经历死亡，但他复活回到天上，更让世人，特别是让信的人知道，在末世神所说的话也一定会成就。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听众，不要小看了所信的是谁，然后进一步的在今天的经文段落里带领听众更多的去思想，所信的如果是如此的崇高，如果是如此的伟大，在所信的这位救主身上有什么是信主之人应该需要被提醒。所信的如果是关乎生命的主，那么信跟不信之间也必然会有区别，因为在信的当中生命要被改变，但生命要有什么样的看见，生命要经历什么样的改变，生命在信之后要有什么样的坚持，才会更像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呢？当我们有机会在分享信仰， 或者是分享自己有什么需要带导的事情时，其实我们很多的思维都是蛮个人化的。比如说我们会分享耶稣是怎么样改变我的生命，耶稣是怎么样的帮我度过一切的艰难，耶稣是怎么样医治了我。然后在分享代祷的时候，也会想到希望别人为我祷告，我的工作顺利，求耶稣帮助我考试都能够欧趴，帮助我今天愉快，一切事情都能够非常的顺顺利利。我们会听到很多的生命见证或祷告，其实多半都还是绕着自己为中心，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但我们要一同的来思想，基督信仰存在的目的，只是在于帮人戒除恶习，或者是寄托人们对命运的期望或人生关注的宗教团体而已吗？三章一节的经文唤醒了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经文说到，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经文提醒了我们，信的是耶稣，他领了神的托付，成了被神差派的使者，传讲神的话语。我们因着信这样的救主，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信的是耶稣，他为了成就神的旨意，毫无保留地献上自己，这样全然为神而活的耶稣，我们因着信，这样的神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古人有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在提醒着人们会因为环境的影响而改变了人的习性。如果环境尚且会渐渐的改变一个人，更何况我们所信的耶稣，他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否因着信而活得更像我们所信的救主耶稣？是否像耶稣一样成为了神话语的出口？我们是否像耶稣一样无时无刻的在顺服着神，只渴望为神而活？耶稣对神忠心，作者以摩西来与耶稣相比，因为摩西在犹太人的世界里面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也领受神的托付，神把以色列人交在他的手里，要他带领着200多万人离开埃及。他的使命就是把这一群神所眷顾的带进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去，这是一个荣耀的托付。神他把一群正在受苦的百姓交在摩西的手里。如果我们是那世代受苦的以色列人，我们一定会欢呼，一定会赞美，因为不需要再委屈求全的活在埃及，受人奴役，然后还要看人的脸色。我们也一定会感谢，会歌颂啊，神兴起的领袖要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不知道前面要去哪里，但是离开这里就是好。如果你是当中的百姓，如果我们是当中的百姓，我们一定会感谢神。可是如果今天神呼召的是你呢？被人照顾，总有心欢喜灵快乐的那种满足感呢。但如果要成为那个就是被拣选，你就是要起来照顾众人的人，就会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声音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神呼召的是你，没有给你任何的预算，没有任何的计划，没有任何的保证，没有跟你谈任何的薪资条件，没有，什么都没有，有的就是一群人交给你，然后要你去讲神要你讲的话。如果神呼召的是你，你会怎么回应？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些真的是很爱神的人一定会很可爱，很诚恳又真心的就是回应神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我们不用觉得我们没有摩西那样厉害，所以没有办法像摩西一样的来服侍神。因为人所认为伟大的摩西，在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对神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 摩西也曾是一个不觉得自己能够做什么事的普通人，但在顺服神的日子里，看见神一次又一次的作为当中，摩西渐渐被神改变，看见了神所给他的托付，不是只是把一群人交给他，要他做领队，而是神对这一群人有特别的恩典，要赐在这些以色列百姓的身上。摩西看见神定义要赐福给以色列百姓，定义要施恩给以色列民，要他们不再被辖制，不再被奴役，而在神的保守中有真正的自由跟平安。摩西在神所眷顾的这群百姓中间尽忠，将神的心意带到百姓的当中。摩西虽然是百姓们的领袖，但是摩西也是属于这家中的一份子，他与百姓们一样，在跟随神的同时领受上帝的应许跟祝福。当摩西越发明白神爱他百姓们的心时，就忠心的为神在神的家中侍奉。但忠心并不一定都带来正向的回应，因为圣经上说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这一句话的背景就出现在民数记第十二章的里面。在这段经文的背景，摩西虽然冒死勇敢地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但这些的百姓却因着在路程的当中缺乏食物跟水，他们就向摩西抱怨，甚至不满摩西为什么要把他们带离开埃及。不单是要承受百姓们的抵挡，摩西的家人也来质疑挑战摩西领袖的地位。就在摩西不被信任、不被接纳、不被喜欢的处境里，神亲自为摩西说话，说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作者使用神肯定摩西的这一段话，把忠心的耶稣和摩西相比。摩西虽然在神的家忠心侍奉，但是他忠于神要坐在他身上的。神要摩西做什么，摩西就成为那个管道传达神的心意。但耶稣的忠心却是他与神同心，要让神坐在神百姓身上的事坐在他身上。意思是什么呢？就如同经文第四节所说的，若我们知道摩西顺服神的伟大，带来了以色列百姓能够出离埃及的荣耀，这一代伟人摩西的生命特质，他像是一间被建造的甚好的房子，那么真正厉害、真正伟大、真正配得更大荣耀的，其实是那建造房子的人。是谁建造了摩西有顺服神的生命呢？经文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神。摩西的生命被神建造，而耶稣所领的使命就是要成为那一个让人的生命能被神建造的管道。摩西在神的带领里看见了神的心意是改变百姓的生命，改变他们原有的思维，改变他们原有的生命态度，因此他忠心顺服神，他在神的家尽忠，不外乎就是要让当世代的人，而且是一群不太容易带领的群体知道，环境的苦并不可怜也不可怕，但要认识神，在认识当中对神有真正的信靠，那么生命就会在神的保守中得以刚强壮胆，而且是比人夺不去的平安。摩西虽然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但他到底还是有所不能，他虽然在神的家忠心侍奉，但也无法承载每一个百姓最无理的那一面，他无法为那得罪神的人付上任何的代价，甚至摩西也在被试探的当中犯罪，使得自己也没有办法进入迦南。摩西虽然没有办法进入迦南，但他对神的忠心 改变了他对神话语的认识，他相信人仍然会拯救属他的人到底。这就是第五节的经文所说的，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指的就是在摩西之后，必有一个比摩西更美、更有能力、更为荣耀的，要来治理神的家。基督就是神设立更美、更有能力、更为荣耀的，他在神的家境中治理每一个属神的百姓。他与摩西不同的就是，他担待每一个百姓最不堪、最软弱的那一面，他也多受羞辱还有背叛，但他仍爱世间属他的人，爱他们到底。因为耶稣看见，即便是最糟糕的人，也有神的恩慈与怜悯在他身上。因此基督为这些在神家中的人舍了自己的命，救赎保全了神家中的人，使他们不因罪而与神隔绝，生命有机会再次的回到神面前，被神悦纳，也被神建造。因此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九节，忠心顺服神的耶稣就说了，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耶稣与摩西不同的就是，耶稣要把每一个属神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作者透过摩西的忠心，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主，他是如何的对神的家忠心，以至于我们能的生命能够与神和好。但为世人舍命的主，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信主人的生命，不也应该要像耶稣一样吗？对神有一样的忠心，顾念神家里一切的事情吗？神透过基督，基督也透过圣灵，圣灵也透过每一个信靠他的侍奉者，在神的家治理。这神的家是教会，更是整个世界。神关切每一个人的生命，任何一个信主的人都不能够只满足于自己信仰舒服就好，或者是自己的信仰方便就可以。要起来关注神家里的事，要起来在神的家侍奉，因为唯有在侍奉的过程，才有机会看到我们的生命有多么的不柔软，我们的生命有多么的不成熟，我们的生命其实认识神还认识的不够多。当我们在更多对神忠心的时候，却看见到自己有多么不像我们所信的耶稣时，在那看见自己最真实的样子，但却又感受到神在此时此刻也真实的爱着我们，他的救赎仍然是真实的时候，神对我们生命的治理与建造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了。同样的，若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陪伴那些信仰还未成熟的人到底，必定有那么样的一天，不成熟的也必要经历神的治理更新建造的祝福。因此经文勉励我们，在信仰或侍奉中的挫折，或者是你曾经在教会当中受过伤，都不要让我们失去像耶稣一样对神的忠心。经文说到，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在神的托付上忠心，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当我们思想所承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为了我们牺牲了他自己，我们只要更多的向主学习，不要有太多的自己，相信神的应许，在信心中放胆做神所喜悦的一切决定，就能忠心的为神坚持到底。 因为我们是否持续的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也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持守信仰到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听众要在神的家境中，不要在信仰中退后了，因为我们都是一群神家里的人，也是一群被神治理的百姓。虽然作者以牧者的口吻带出最深切的劝勉，但作者也知道在所有聆听信息的群众里面，到底也还是有人会转离基督信仰。即便他们也是在听见福音之后心里火热而曾表达愿意信主的人，就像是撒种的比喻一样，有的像是福音的种子撒在了那土浅石头地上的，指的就是有人听了道，他欢喜领受，但他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只是他们遇见了试炼就退后了。这样的信仰状态虽然有生命的迹象，但却不能持续，那么这样的信仰状态也仍然是虚假的。相反的，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离不开坚忍信靠主的生命特质，因为真信心理所当然会坚忍，但假信心却不会。不论早期的生命迹象如何，为了提醒听众持守自己所信的并坚固自己的信仰有多么的重要，作者引用了诗篇95篇的经文。在这诗篇的经文里面，前半段是呼召人要来敬拜神，但下半段就在警告人不要背弃神。百姓们要记得，在旷野时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的背逆神，以至于无法进入了神的应许。作者使用后半段的段落提醒听众，也要思想属神的子民不单是要听到神的声音，还要在听见之后能够留心顺服，听见后的回应才是对神有信心的回应。当以色列百姓还在旷野的时候，因为缺水而背逆神，当那时期的百姓惹神发怒并试探神的行为是反复出现的，所呈现的生命状态是持续的对神不忠。虽然以色列人经历了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并且在旷野里眷顾他们的恩典，但百姓仍然在神无法满足他们的时候对神充满着许多的不敬甚至是轻蔑。出埃及是神眷顾百姓所展现的作为，但这些离开埃及的百姓，他们到了旷野就忘记了神过去所行的救赎。在那里神就算有再多的应许跟神迹，也无法激励百姓们来顺服他。百姓们以试探神的方式想要看看神有多大的忍耐，这样的行为展现了他们在面对神时其实他们的心里是刚硬的。属神的百姓却反复的有轻蔑神的行为，在神的眼里，神看他们就像是一群心里常常迷糊的人，因为他们不只是在信仰当中的消沉，更是积极的表现不愿意被神引导的态度。人的心一旦陷入在迷糊的光景中，就会完全失去分辨的能力，没有办法去认识或者去注意到原本应该要认识的、应该要注目的，不是什么人，也不是什么事，而是神。在旷野时期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就呼求神，在不得满足的时候就抱怨神，在不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忘记神。神以他的恩慈百般宽容忍耐那世代的百姓，但百姓的负面反应仍是让神感到为难的，甚至为难到经文说到那是厌烦他们的地步。 因为他们是一群心硬不愿意被神改变的人，在旷野时代又不看重神的百姓，在诗篇写作的时期，作者也在告诫百姓们不要成为一群心硬的人。到了希伯来书写书的时期，显然也有这样的人存在在信仰群体的里面。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知道，世代在变，但不变的就是在信仰中，信仰的群体中也仍有那心里迷糊的人。我们一定要记得在今天的经文里对我们的提醒，十二节提醒我们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信仰的路上，对于那充满抱怨的人，你要谨慎。在跟随神的路程里，对于那只在意自己所需的人，你要谨慎。想要持守神的道到末了的人，都要谨慎。不仅是自己要谨慎，不要受迷惑也成了迷糊的人，也要注意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属灵光景如何。求主，我们要求主不要让我们成为那一个因为不信的恶心而把神离弃的人，也不要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成为这样子的人。为了不让我们中间有人在信仰中受迷惑而转离了神，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每一位，总要趁着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在奔跑属天的道路，就如同本人约翰所写的《天路历程》这本书一样，是充满着许多的挑战跟不容易，甚至有许多的陷阱会阻碍着我们向神的方向。但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每一位属神的人，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这个今日不仅是指的是此时，是现在，是今天，更是未来，在任何的机会听见到主的提醒的那每时每刻，听见主对我们的心说话，听见主对我们生命最深的劝诫时，我们都要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并在神的面前做出信心的回应。什么是信心的回应呢？就是经文第十四节所说的，要回到那起初确实的信心，再一次的去思想信仰的开端是从何而起，所要坚持不能妥协的又是什么。若我们能够回到那起初的信心，就能知道我们所领受且得着的福音才是我们要持守不能失去的。若我们能够在信仰中有这般的觉悟而转向神，为神而活，圣经说这样的人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一句话更直接的翻译是，就成了基督的分享者。因为起初决定要信靠主的决心和确据都是基于神的应许，没有人可以质疑这应许的效力。所以信主的人都要为此坚持到底，这样的坚忍就能够证明这在神面前的信心，愿意信主的那份信心是真实的。经文到了第十五节，又再一次的引用诗篇九十五篇的经文哦。但作者在这一段的引用哦，更多的聚焦在百姓们因着不信而惹神发怒的结果，那结果就是无法进入神的安息。摩西带领百姓出离埃及，虽然最后也惹神发怒，成了无法进入应许地的人，但摩西知道百姓进入迦南，它不是一个终点，因为神对他子民的带领是有更甚于得着迦南的目标存在的目的在于其中，那就是要得着神的安息。如果我们再看 到了写作诗篇95篇的那个时期，那时的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就已经在迦南地就是定居了。诗人还严严地提醒这些百姓们，提醒关于失去神的安息的警告，就能够晓得不幸的结果，失去的必定是指比实际承受迦南地之外的事。并且我们要留意经文当中所透露的提醒哦，就是旷野世代因着不幸，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安息，正在透露着什么？其实也正代表着有意安息为那反向而行的人存留，就是那些信而顺从的人，安息就为他们存留。安息不是指成天可以无所事事哦，然后就是脑筋可以一片空白哦，然后全身可以很放松的状态。神的安息是一份连结于神的平安跟和好。诗篇95篇所提到的进入我的安息，所用的字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是因为处在丰富的应许上，所以可以不用担心，不用焦虑。因此进入神的安息，他所指的就是要进入神的同在里。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彰显了一切的神迹奇事，就是要让百姓们知道神愿意施恩与他们。透过摩西设立会幕，更表达了神乐意在百姓们中间的心意。但当以色列百姓宣称他们宁可死在埃及或者是旷野，而不愿意进入应许地时，在民数记第14章里头，神就在他们众多不幸的怨言里给了他们所要的。神说，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神没有杀灭这旷野世代，却是把他们留在旷野里，直到他们在那里死去。他们的尸首没有被埋葬，象征着那是一种受咒诅的死亡，那是被盗之人所当得的，就是无法进入神同在的安息里。这旷野世代的不幸跟不忠被排除在神所应许的安息之外，希伯来书并没有说他们没有进入神的安息，而是说不容他们进入安息，这些不幸的人是不能进入安息的。神的同在是何等美好，但不信神又如何能经验到与神同在的那份满足和喜乐呢？今天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被称为是新的出埃及，耶稣自己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而他的跟随者就像是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经过洗礼，就像当初在旧约圣经当中神的百姓经过红海一样。希伯来书作者使用了诗篇95篇，把那在旷野中不幸的人成了负面的例子来作为提醒，为的是要让我们这信主的人能够在今日做出正确的决定，是要更多的转向神，为神而活，还是要在轻忽之中不知不觉的失去了起初的信心，不知不觉的渐渐的走向了离弃神的下场而不自觉。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四章一节当中提醒到，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我们因着信有得进入神的安息，进入神的应许，但要畏惧，因为神有够用的恩典，但人也在神所赐的恩典之下有绝对的责任要对神忠心。教会是神的家， 信主的人不过教会的生活，如何学习耶稣的生命，在神的家中为神敬忠。信主的人若心中所牵挂的与世上的人没有差别，那如何在信心当中成为基督的分享者？如果时常的出入在属神的群体，也时常的在教会走动，甚至参与在侍奉的里面，若不以信心来信靠主，不信耶稣是生命的主，那又如何经历与神同在的喜乐跟满足呢？唯有以信心来信靠神的人，才能经验降服后的平安和喜乐。盼望我们今天所听见的道都是与我们有益的，让神的话能刺入剖开我们这个人，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被神来辨明，我们爱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在被主光照之后，能够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所领受的道上站立得稳，蒙主保守，也盼望我们能够一个都不失落的为主而活。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施恩的主，何等的感谢，当我们还在许多过犯、罪恶跟软弱当中的时候，主你就为我们舍命，救活我们，能够活在光明之中。主你知道我们爱你的心，但主你也知道，即便我们信了你，生命还是有许多的不足、缺欠跟最真实的老我。但主啊，让我们能够回到那起初的爱心，看见神你定义爱我们爱到底的那份心，我们就在爱中恢复刚强起来，继续的像主一样的能够在神的家中敬忠。主啊，拯救我们，怜悯我们，当我们还在远离你的光景之中的时候，愿神不要放弃我们，持续的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即便在最安静，即便置之也是在旷野当中的状态，但主我们知道，即便我们身在旷野，你也在那里，只恳求主继续的引领我们走这条成圣且蒙恩的道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